因为电视广告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多产的一种公众交流手段，美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电视广告的哲学。所谓接受，是指我们已经把电视广告当作一种普通而合理的话语方式。所谓哲学，是指电视广告关于交流的性质已经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字相左的独特观点。电视广告坚持采用最简短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转瞬即逝的方式。60秒的广告已属永长，30秒的广告略显繁琐，15到20秒的广告才算正好。如果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电视广告是为了满足观众们的心理需要，那么这个广告结构真的是惊人的草率了。它不仅可以被称为疗法，而且是瞬间疗法。这种广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学原理，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他们的快速解决要借助工艺、技巧和化学。这个理论在任何人看来都肯定是荒谬的，但电视广告蔑视详尽的解释，因为这样既花时间又会招来不同的意见。如果观众看广告时还要费心猜测其中的信息是否可信，这样的广告就不能算是好广告。所以大多数广告都运用了伪预言的文学形式来传递信息。丢失的旅行支票和远方儿子的电话这类伪预言，不仅能够产生不可抗拒的情感力量，而且还和圣经里的预言一样具有明确的说教性。说电视广告的主题是产品，就像说乔纳的故事主题是解剖鲸鱼一样，完全不相干。说得深入一点，电视广告的主题是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且电视广告具有栩栩如生的图像，通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轻松地学会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比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例如，一个已经看过百万条广告的观众可能会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或应该通过简单的方式得到快速的解决。复杂的语言无法让人相信，戏剧的表达方式适用于所有问题，争论让人反胃，而且只能让人心生疑惑。这样的观众也许还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形式之间划定一条界限。电视广告可以用运动员、演员、音乐家、小说家、科学家或伯爵夫人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产品代言。电视广告也让政治家们得以摆脱自己有限的一点专业知识。政治人物可以随时随地地做任何事，而不会让人觉得行为古怪、狂妄自大或不合时宜。他们已经作为公众名人，深深地融入了电视文化之中。名人和出名是完全不同的。哈里·杜鲁门广为人知，但他不是名人。不管人们何时看见他或听见他，他都在大谈政治。我们很难想象杜鲁门或他的夫人会作为嘉宾出现在格登堡一家或慈母类这样的电视节目中。那时的政治和政治家与电视节目无关。人们观看电视节目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了解政治候选人和他们的观点。